那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个四世纪的第八章继续看下去啊。四世纪的第八章啊，那时候基甸呢打败了这个米甸人啊，那结果他后来又打发这个人去走遍以法莲三地啊，叫以法莲支派的人呢也来把守这个约旦河的渡口，然后要米甸人呐、给他拦截哈、拦截，然后后来。他们也就抓到了两个首领，一个叫厄利，一个叫希伯。第八章第一节啊，以法莲人啊对基甸说啊，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找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那时候那个基甸他曾经去招呼了几个支派的人，包括马拿西，还有西布伦、亚瑟跟拿伯他利，基本上都是北边的一些支派，把他们招聚来跟米甸人打仗。但是这个以色列北边最大的支派就是以法莲啊，居然没有去，那时候没有找他们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过来跟基甸算账了。那为什么他们这么不高兴呢？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啊，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这个马拿西支派跟以法莲的关系是最近的，因为马拿西跟以法莲都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他们这两个支派都是约瑟的后裔。所以这两个支派他们的关系最近，结果这次打仗呢，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他呼召了别的支派来参战，可是居然没有来找这个以法莲支派啊，让这个以法莲支派觉得不受到重视啊，因为他们是很大的一个支派啊，何况他现在打赢了，这马拿西支派呢就大出风头，对不对啊？结果让这个被冷落的这个以法莲支派呢就更不是滋味啊，更不是滋味。那而且呢，其他参战的这些支派啊，他们因为打赢了这个战争啊，所以他们就很光荣的可以享受丰富的战利品啊。因为那个敌军可以说起来13万5千人啊，这个战利品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结果现在堂堂以法莲支派啊，他们是只被叫来拦截这个败军啊，就是等于是给他们分一些这个残羹剩菜啊，这个让他们来说确实很没面子。他们当然不高兴啊！你们打赢了圣战之后，现在叫我们来一起 ，OK， 一起来分这些东西哦。这个他们觉得说很没面子啊 ，OK， 所以他就跟基甸啊大大的争吵。就基甸怎么回答呢？基甸对他们说啊：“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亚比以谢就是基甸的这个父家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以法莲他们在摘葡萄剩下的那些呢，比我这个富家所摘的这个葡萄还要更多啊，因为你们的人口多啊，你们势力庞大啊，所以比起我们来说，我们这是很小啊，很小的一个家族啊。然后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希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啊，所以基甸就大大的这个尊荣这个。以法莲支派啊，说我们在跟你们比起来，我们才算不得什么，而且你们神也把这么大的功劳放在你们手中了，比起我们来说是更加的荣耀啊。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所以这让我们想到箴言15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啊触动怒气。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基甸的反应啊非常有智慧，所以用柔和的话让这个两个支派，或者说这个以法莲支派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就这样子解除了啊，没有造成进一步的这个冲突啊。好，接着他就继续追啊，就是黑色这条线呢是米甸人啊他们逃亡的路线啊，他们就往这个东南方啊，往旷野里面逃去啊，逃回他们老家了。那基甸呢就跟随他的300个人到了约旦河又过渡啊，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苏格人说啊，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莫拿啊，这300个人真的是勇士啊。那些人逃跑了，别人还在后面大概在捡拾战果啊，他们300个人啊就拼命往前追啊，往前追。不担心说前面人数比他们多许许多多，他们还是继续追赶啊。那他现在就是被这个苏哥在哪里这儿啊？ 苏哥是过了河了啊，那跟他们要饼啊，因为跑累了。这个是苏哥的这个现在的样子啊，这个是河东啊。好，就苏哥人的首领就回答说：“西巴和撒摩拿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意思就是说啊，难道他们已经落在你的手中了吗？不然的话，你凭什么要我们把饼给你们的军兵啊？你是不是已经打了胜仗啊？你们是不是已经……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还不一定会打赢。我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你啊？啊，我说万一给你的话，到时候他们被报复怎么办啊？怎么 ？OK， 那基甸就说啊，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摩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棘打伤你们。所以苏格人对基甸这个回答，一方面是他们没有把握啊，这样做安不安全？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在嘲笑基甸啊，你根本还没打赢啊，这个你凭什么要跟我们要求这一些啊？所以基甸就说 ：“OK， 回来之后啊，你就看我怎么样治你们啊。”然后他从那里又上到比努伊勒，比努伊勒在下面一点啊，对那里人也是这样说。结果比努伊勒的人也和苏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比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啊。” OK， 这是比努伊勒。当初这右边有一条亚伯河，当初雅各在这边过河的时候，就跟一个天使摔跤啊。然后呢，后来他就被改名字了，改成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就在这个地方啊。比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啊。那时西巴和撒摩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加各在很东边啊，在旷野，可以说是靠近他们老家了啊。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12万拿刀的，哇！所以你看那个军队啊，他的军队至少有135000人，这是拿刀的。另外还有那些后勤补给的，还有旁边帮忙做饭的啦，帮忙那个搬东西的，这些都不算啊。打杂的那些都不算，就是刚上场打仗的，就是135000人啊，已经被杀了12万人了。现在前面还有15000人，结果基甸他居然带着300个人，有胆子很大，就追上去啊。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他从挪巴跟约比哈在这儿啊，约比哈，他从他们的东边，是从那个住帐篷人的路上，住帐篷的人就是那些游牧民族，他从那条游牧民族人所走的那条路上啊，追上去，然后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这个他们不是指基甸，是讲到他的那个敌军啊。为什么？这个是讲到说那个敌军啊，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脱险了啊，所以就毫无防备啊。坦然无惧是讲这个敌军坦然无惧，他们在那边一点防备都没有，因为他们觉得已经跑得够远，然后那个基甸他们绝对不会追上来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防备。结果没想到基甸他们居然追上来啊！结果西巴和撒摩拿就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摩拿，惊散全军啊！啊，这个两个是王啊，之前被杀的那个叫做厄利跟西伯，那两个是首领啊，首领不如这两个王，这个两个王比较大啊。结果呢？这个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啊，由希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苏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啊，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摩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摩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里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旗责打苏格人，又拆了比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OK， 这个是基甸啊，打赢这场胜仗回来之后呢，就厉害的这个惩罚这两个城市的人啊，一个城市的人用这个荆条跟纸旗责打，另外一个人甚至于杀了啊。那为什么这边是杀了，那边只是责打？我不明白为什么啊？但是有人认为说，这个基甸他这样的反应到底是一个对的反应还是错的反应啊？ 那我是看到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错的反应，他们认为说在这个时候呢，基甸打了胜仗啊，这时候他就显出一个骄傲的心态，他不能够饶恕那些曾经得罪还有讥讽过他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说这基甸在这方面不像是当那个之前他对这个以法莲支派用柔和的话回答，那时候他的回应啊蛮有这个生命的学习，就像我们基督徒啊对人家对我们的冒犯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回应，那个是很有生命。那在这个地方呢，看他就是这个以牙还牙，就认为说这个地方他这个生命里面的那个老自己啊就显现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地方基甸开始失败。好，那但是另外有一种也有一种可能，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觉得说基甸可能是发易怒，好像如同这个天使当时这个天使咒诅这个米罗斯，大大的咒诅米罗斯，那在四世纪第五章二十三节，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这些米罗斯啊没有跟巴拉还有底波拉一起去攻打这个敌人夏所王，还有那个叫那个他的将军西西拉，好，所以那个时候当整个神的百姓啊在那边跟敌军在对抗的时候啊，居然有人袖手旁观啊，所以这样的人啊就被天使大大的咒诅。那在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呢，苏哥跟毕努伊勒他们的这个反应啊跟当时那个比罗斯啊可能还更加的严重啊，更加严重。他们不仅没有帮忙，而且还讥诮基甸。所以基甸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啊，他的愤怒我觉得是从神来的，可能是从神来的愤怒。所以他严厉的惩治这些不愿意帮助他杀敌而且还扯神后腿的人。为着个人，然后你可以想说，他这个他被人家讥诮这个报复啊，甚至有人说这个基甸这个人呢本来就是有自卑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这样子讥诮他，所以等他打赢的时候，他里面这种这个因着这个被压抑这个自卑啊，这个全然爆发啊，所以就厉害的报复啊。好 ,OK, 那个是一种看法啊。那但是我比较倾向是说可能是这个真的是因为这两个城市人实在是非常非常要不得啊，当神在这段行动的时候，他们居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这边讥诮基甸。所以这个是你看到在圣经里面的原则，对于有一些事情神好像可以包容，但对有些事情神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什么基甸可以包容以法莲人却不能包容这两个城市的人？以法莲人也是跟基甸很不客气，但以法莲人他们至少是怎么样，他们至少是说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对付这个敌人，那这个跟基甸的心智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希望能够去对抗这个压迫以色列人的这个外族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个两个点是共通点，所以他们算这个内部矛盾啊。那跟这苏哥跟还有这个毕努伊勒这个外部矛盾，对不对？好，所以他们根本就是心智就完全不同啊，所以他对于这两个城市的哈就不能包容啊。好，但是接下来啊，那个我看啊，基甸就问西巴跟撒母拿说啊，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这是什么事情啊？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啊。那基甸的时候，他们是住在俄伯拉，可能在这儿啊。好，这里旁边上面有座山叫他伯山啊。那当时这个米甸人啊，他们来这边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就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安营啊。那在他们来这边安营来攻打这边之前，可能啊，这个米甸大军在这边集结之前啊，可能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先躲到他伯山上面去避难，因为那时候他们当米甸人来这个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就很多人他们会躲到山上去，他们会躲到洞穴里面啊， 会躲到这个好像森林里面，就是要躲避这个米甸人的这个攻击啊。那可能那时候有一些人就躲到塔伯山上面去了，可是没想到后来却是被米甸人发现，所以那些人就后来就被杀害了。那这可能当中就有一些是基甸的亲人，因为塔伯山离厄弗拉不是太远啊，所以如果这个厄弗拉里面有些人要避难的话，跑去塔伯山上面躲起来也是蛮有可能的啊。结果呢，基甸就说啊，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这个当基甸的同母的兄弟，同母的兄弟就是跟他最亲的那些兄弟啊，被这个米甸人杀了，所以他有这个权利要起来报血仇，对不对？那他把这个报血仇的权利啊交给他长子义铁，让这个长子义铁来杀他们。那如果这两个王啊被一个童子所杀，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羞辱，那对这个义铁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啊。那问题是这个义铁他不敢拔刀啊，所以那两个王就说啊，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所以即使这个仇敌已经被交在你手中了，让你拿刀去杀他，但是当你的这个生命的度量不够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做啊。所以即使是这样子，他也是不敢拔刀啊。所以呢，后来还是基甸自己起来把他们两个给杀了啊。好，那接下来啊，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对基甸说啊，你既救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呢，基甸他放弃了属世的权位，他可以，他们的意思不只是好像是要他做他们的世事而已，甚至于等于这个意思就要他们做，要他做他们的王，因为世事的话就是自己管理他们就是了，但是没有说儿孙也世袭的，世事没有世袭的，世事都是神的灵高抹谁就被神使用，然后代替神来管理这个百姓。但他的儿子不是说 OK， 当然我一定会继承我的父亲做世事，没有。那但是只有王会把自己的王位传给儿孙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话的意思好像就是要希望基甸能够做他们的王啊。所以但基甸他拒绝了，他说只有耶和华管理他们啊，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对的啊。所以基甸这一点啊，他说他是放弃了属世的权位啊，所以这点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下一句话就有问题了啊。基甸又对他们说啊，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这仇敌不是米甸人吗？怎么又变以实玛利人？因为圣经里面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啊，常常是会很难分啊。为什么？因为以实玛利人可能住在米甸，所以当初约瑟被卖给这个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啊，后来又说是米甸人带着约瑟下埃及啊，所以又是以实玛利人，又说是米甸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会有这样子交互使用啊。所以这批人基本上他们就是戴金耳环的，然后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啊说：“哎呀，我们情愿给你啊！”他们不是很舍不得，他们因为基甸带领他们打胜仗嘛，所以他们为了要报答基甸，他们也情愿把这个战利品啊，把这个金耳环给基甸，所以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总共多重呢？重1700舍克勒金子啊。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光是这个金耳环的重量是1700舍克勒啊，1700舍克勒有多重呢？是差不多19.5公斤啊。那这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今天的金价是银价的75倍，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如果当时的比例 也差不多的话呢，这个1700色克勒的金子就相当于127500色克勒的银子，那30色克勒的银子可以买一个奴隶，所以这笔钱呢可以买4250个奴隶，哇！所以这是一笔非常非常高的价值的这个钱啊，哦，哇！所以基甸这么一来，真的是他就富可敌国啊。结果他后来怎么样？他就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以弗德，金的以弗德啊。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厄弗拉。以弗德是这个祭司穿的衣袍啊，但是他用金子做啊，把它做成一个以弗德。后来以色列人拜这个以弗德呢，就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为什么要做这个金的以弗德啊？啊，首先呢，这个以弗德是大祭司的衣服啊，所以基甸呢，我相信他是用这个来象征他是神的代表。基甸他自己不是祭司，但是他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啊，金的以弗德就是祭司所穿的，所以他摆在他的家乡，就好像说他是这个神的代表。然后呢，为什么他实际上也是神的代表，为了神的打一场胜仗啊，所以这个金的以弗德就相当于说是这场战功的纪念碑。基甸用这个做一个纪念碑，纪念打了这场胜仗。那但是他不能做一个神像，对不对？好，这是触犯摩西十诫的。所以他弄了一个以弗德，那以弗德让人家看到一个以弗德呢，其实一方面是想到神让他们打胜战，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想到说是谁带他们打这个胜仗啊，就是基甸，对不对？所以基甸这个地方他是在纪念他自己的这场功劳啊。这个是圣经里面说啊，一个人如果考究自己的荣耀是可厌的啊，所以这个会让一个人心堕落啊。好，一直在想说哇，我那时候多伟大啊。第二个，这个金的以弗德，它的外形是以弗德，那它的材质，它的本质是黄金啊。这里有一个可能啊，就是基甸是用一个属灵的外貌来掩饰他对财富的追求。他跟他们要了许多的这个金耳环啊，哦，要来干什么？哎呀，我要做一个以弗德啊，做一个弄一个属灵的东西哈。所以表面上的理由是一个属灵的理由，做一个以弗德啊，以弗德是属灵的东西，是祭司的衣袍，对不对？但是他的本质是黄金，所以他是用一个属灵的外貌来掩饰他基甸对财富的这个追求。所以基甸他里面他有个贪财的心，这在他前面的那个蒙召的过程当中，神没有在这一点上面对付他啊。但是后来当他成功之后，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基甸他虽然放弃了属世的权位，但是他没有放下对财富还有这个属灵的尊荣这个名声啊，这个自己的荣耀的这个猎目，所以他就埋下一个祸因，这个非常严重。所以一个人虽然成功了，但是如果你心里头对于财富啊有一个贪恋，基甸他需要那么多财富干什么？他需要吗？不需要，他其实不需要。不需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金耳环，他其实当然说起来，他们以色列人也认为说这个是理所当然，因为基甸打一个大胜仗，但是基甸用这个笔财富啊，做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让他全家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也让以色列人受亏损啊。好，那他因为太有钱了，所以后来怎么样？这个饱暖思淫欲啊，他就娶了很多的妻妾啊。这样以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啊，国中太平40年。约押斯的儿子耶路巴里就基甸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啊，他住在厄弗拉，就打个问号说可能是在这儿，因为也不敢百分百确定，但是可能在这儿啊。那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啊，然后他的妾呢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意思就是王的父啊，或者是我父亲是王啊。这个事件在这下面，他有许多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有娶了很多的妻子，然后呢又有妾。那为什么是有妻有妾？妾可能是说他的是他的使女啊，是他的使女。 那后来娶了她，所以变妾。就像雅各啊，雅各不是有两个妻两个妾吗？他那两个妾本来是他这个妻子的那个女仆啊，后来嫁给了雅各之后，他变成妾，所以他有一个使女啊，后来帮他生了儿子，那所以这个使女是妾，所以后来这个在这个什么第九章后面就有提到啊，提到九章十八节啊，他说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间人的王，所以这个妾啊本来是这个基甸的卑女啊。OK， 好，那基甸他本来没有本事娶这么多妻的啊，没有办法娶这么多妻妾，但是为什么后来太有钱了？一个人有钱啊，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个时候基甸他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比较放纵情欲啊，娶了这么多啊，好，那他取名给这个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说是王的父啊，所以意思暗示就是说，他从亚比米勒的子孙会出君王，对不对？所以亚比米勒才会成为王的父嘛，对不对啊？那我父是王呢，就讲到说啊，基甸是王的意思，对不对？他的父亲是基甸，基甸是王啊，哎，所以基甸不是拒绝做王吗？但是从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啊，就感觉得出来，他心里头好像还是觉得自己是王啊，甚至于他也盼望他的儿孙啊、子孙继续做王啊。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由于基甸他收取了大量的财富啊，所以才广纳妻妾，生了70个儿子。这个呢，跟以色列王亚哈一样，亚哈也是生了70个儿子。这两个人就并列圣经里面最多子的人物啊，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儿子最多的讲到70个。我相信所罗门会更多，因为所罗门这个有多少嫔妃啊？三百七百，对不对？合起来就1000了。那每个人给他生一个的话就1000个，所以所罗门肯定会更多，但是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所罗门生了多少个儿子，有写的有记载的只有最多是到70个，一个是基甸，一个是亚哈，但这两个人他们的70个儿子啊，命运都差不多，最后几乎都被屠杀光光，转眼成空，只有基甸剩下一个，亚哈是全部都杀光了，所以生了半天都白生了。那基甸他虽然拒绝做王啊，但是他生活根本就跟王很像，娶了那么多的妻子啊，妻妾，生了那么多孩子，就跟君王很像啊。他的心态上可能渐渐的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王，所以才会给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他也似乎希望他的子孙呢能够承袭做王啊。所以基甸你看到后来成功之后啊，可惜就开始走下坡啊，堕落。基甸呢，前面的那些表现让我们非常的受鼓舞，得到很多的启发。这样一个小人物被神这样兴起，中间被神怎么样的经过试验，然后被神这样子借着他来成就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却这样子堕落，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啊，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图的意思就是盟约的主。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全家啊。怎么说呢，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了，第九章。第九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亚比米勒的故事啊，亚比米勒就是基甸他的妾所生的那个儿子。那这里头我们就没有一节一节细细的讲，我们就大概的讲他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啊。就是一开始呢，这个亚比米勒呢，他就说服他那个拜偶像的这个母家事件人呢，支持他做王啊。然后呢他说，哎，你们要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好呢，还是这个基甸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都管理你们好呢？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啊。所以呢他的那些舅舅们啊，哇，听了就 帮把这个话就转给世界人，世界人一听了就很有感觉，对啊，他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弟兄，所以呢就从那个偶像的殿里面啊，偶像的庙里面拿着这个70个色克勒银子啊，就雇佣了一些匪徒啊，这个亚比米勒就带这些匪徒去到他的这个父亲的家乡啊，到这个俄弗拉，结果呢把这个基甸的70个儿子都杀了，杀在一块磐石上面啊，杀在磐石上面，意思就让那个血不要流到地上啊，因为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血如果那些无辜人的血如果流到地上去的话，那个地啊会向神发出哀告啊，这个神会惩罚他们，所以他不让那个血啊流到地里面去，所以他们就把他杀在磐石上面。那其中只有小儿子啊约坦逃脱，后来约坦啊就发出了一个预言跟咒诅啊。那有人将这个事情，就是亚比米勒在事件被立为王啊，因为那时候他把那70个儿子杀了之后，这个事件人啊就在事件那个地方立亚比米勒做他们的王啊。那有人把这个事情就告诉约坦，约坦就去站在基利星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啊，事件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事件是在中间这里，这个它是一座城啊，是非常古老。当时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第一个地方就来到事件啊。事件的意思是肩膀，为什么叫肩膀？因为它旁边有两座山，好像是两个肩膀一样。左边这个叫基利星山，右边这个叫以巴路山啊。那这两座山差不多高度，其实看起来好像基利山比较高，其实是以巴路山比较高的啊。好，那时候呢，这个约坦呢就在基利星山上面了，向着这个事件城啊喊叫啊，喊叫。他喊叫什么呢？他就说了一个预言啊，预言伊索寓言的预言啊。他说啊，有一时啊，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啊，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啊，那但是橄榄树回答说啊，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橄榄树他说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他就是要做成油啊，橄榄油。这个油呢是可以来供奉神还有尊重人，供奉神他可以在圣殿里面啊，供这个神来使用，用来做点灯啊，用来做这个啊膏油啊这些。那尊重人呢，就是也是做来用来做成香膏啊，来看来膏抹人啊。好，他认为说他有这样更重要的一个使命，这是他一生当中这个更高的那个呼召，超过做王啊，所以他不愿意去做王啊。然后无花果树呢，他们就找无花果树，树木对无花果树说啊，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啊，无花果啊。那无花果树就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无花果结成这个甜美的果子，那后来他们都会把它做晒成干啊，无花果树无花果干啊，这样比较利于保存啊。好，那葡萄树呢，他们叫葡萄树啊，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好，那葡萄树就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啊，所以葡萄树他说，哎呀，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我要做成酒啊，我要变成为酒啊，让神和人来喜乐啊。好，那如果你看到有个版本啊，叫做 The Message 啊，他是怎么说啊？他说 But wine said to them, Am I no longer good for making wine? Wine that cheers gods and the men, and to be demoted to waving over trees. 他这里说啊，我难道没办法去做成酒吗？这个酒可以让神和人都喜乐，却要让我去怎么样 ？Demoted to waving over trees， 让我被什么被降级，然后飘摇在众树之上。OK， 这个版本，它其实对于葡萄树、橄榄树还有无花果树，它的版本里面都这么说，到最后都说 哎呀，难道我没有别的？我难道不能去做更好的用途，却要被降级来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哎呀，这个降级，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传神哈。为什么？就是这几棵树，他们认为说，他们的使命啊，比做王更高啊。他们有一个比做王更高的使命，就是做成酒，做成油，或者做成这个无花果干啊。这些都比做王更好啊。所以啊，司布真有一句话，司布真英国的那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司布真他另外还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啊。所以做传道人是很危险的，因为里面有很多陷阱啊。如果你没有清楚的呼召，不要随便就做传道人，你要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但是如果神很清楚呼召你做传道人的话呢，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意思就是说，这传道人的呼召远远比做皇帝的呼召更加的荣耀。好，那这个跟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几处经文啊，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呼召呢，是比做皇帝做王更高的呼召。这个呼召不一定是传道人，而是什么样的呼召呢？我们看啊，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说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从上面召我来得，是说从上面来的一个呼召啊。那 NIV 呢是翻译成说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他这个从上面召我，他是翻成 called me heavenward， 就是说怎么样，要呼召我往上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往上去的呼召。King James 怎么翻呢？ I press toward the mark for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Christ Jesus。好，他这里的这个呼召是什么样的呼召啊？是一个 high calling， 是一个崇高的呼召。好，所以这个腓立比书3:13-14，十四节这段话，从上面召我，可以说是一个从上面来的呼召，也可以说是一个往上去的呼召。还有呢，它也可以是一个崇高的呼召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对于我们的一生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呼召，这个呼召甚至于高过什么？高过在地上做王。那这个呼召是什么样的呼召呢？是做传道人吗？也不是。我们看呢，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哈，我们看到橄榄它要怎么样成为橄榄油，对不对？葡萄呢，它的呼召要成为葡萄酒。无花果呢，他的更高的呼召是要成为无花果干啊。好，这个是他们认为，这个比他们去做这个种树的许多树木的王更加的重要。那这三者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点，橄榄怎么样变成橄榄油呢？是经过压榨。葡萄呢，要经过采压才能够成为葡萄酒。无花果呢，要经过曝晒才能够成为无花果干。压榨、采压跟曝晒，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要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一个橄榄才会变成橄榄油，经过十字架葡萄才会变成葡萄酒，经过十字架无花果才会变成无花果干。所以人生在世，神给我们 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啊，超过做王是什么？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来彰显基督复活的生命，使神和人都满足。这个是我们所蒙更高的呼召啊！所以橄榄很清楚，葡萄很清楚，无花果也很清楚，他们拒绝做王，但是他们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成为神和人的满足啊！所以有一首诗歌啊，这个说什么？你若不压橄榄枝， 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偷葡萄入榨，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怜他打成膏，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哇，你看，要橄榄要成渣才能够成为油，葡萄要入榨才能够变成酒，拿达呢，要被炼过之后才能够成膏。好，所以每一次的打击啊，都是真的利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神要得到的是什么啊？而不是我们在地上要功成名就啊，真的是要经过十字架，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才能够像神像主，才让人跟神啊都得到满足。这是我们在这地上所蒙更高的呼召，就保罗所说的啊。这从上头来的呼召，要让我们往上的这个呼召啊。好，那后来他们这几棵树都不愿意来做王，后来就找到荆棘了啊。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啊！”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啊！”啊，所以他要这些树啊，都拜在他底下啊。甚至于连那么高的香柏树也要拜在他底下，不然的话呢，他要用火来烧他们啊！好，结果后来这个就讲到亚比米勒，对不对？基甸的那些众子啊，他们都不愿意起来做王，只有亚比米勒他要做王，所以他说：“好，这个愿火从当中烧出来啊，烧出来。”那结果后来果然经过了三年呐。亚比米勒就做王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间人之间，以至于他们彼此之间产生矛盾跟敌意。世间人呢就受到一个人叫做加勒的怂恿，这个加勒呢可能是西魏人，就是外邦人，他可能是世间当初这个创立者叫做哈摩的这个儿子，就叫世间。他们这个在这个世间这边等于是在这边做王了，可以这么讲。那他们是西魏人啊，那后来被以色列人他们就赶走了嘛，哈。那现在他这个加勒呢，哎，听说他们之间有矛盾，好，所以他就可能从外地就回来，然后就怂恿他们反抗亚比米勒，结果后来被亚比米勒打败了，啊，打败了，所以他又被赶走了。那这时候呢，亚比米勒就继续攻打这个世界。把事件给攻破了之后呢，就屠杀里面的居民。后来他们居民就躲到一栋楼里面去，叫事件楼啊。那这个他们躲到这个就是这个巴利庙的卫所啊，这个卫所就是那栋楼了。后来亚比米勒就用火攻啊，就是砍了一些树啊，摆在这个楼底下，然后放火烧了，结果一烧烧死了里面的1000个人啊，就跟这个样子，这个他们就烧那个楼了啊。好。那接着后来他又去攻打一座城市叫做提贝斯啊，提贝斯在哪，这个是世界在这，提贝斯在东北边啊。他呢他想这个照着这个之前的这种做法，他想要再放火烧这个楼啊。那结果后来他被一个妇人啊就投掷一个上魔石，就打中了他的头部。他打中头部之后那是快死了，就他就叫他的赶快叫到旁边的那个帮他拿这个兵器那个少年人把他刺死，免得他被说是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那被那个少年一刺就死了，就结束他的一生。那什么叫上磨石，这个是一个妇人在那边磨东西啊，磨那个麦子。那这上头有一个上磨石，下面这个是叫下磨石，这个用这个上磨石跟下磨石之间叫研磨。这边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上磨石，下面有个下磨石，那旁边这里有一些带磨的谷粒啊， 他就把它放在中间这个洞里头。那他们在那边研磨的时候呢，就磨成了这个粉啊，骨的粉啊，就会从这个缝隙里面流出来啊。你如果把它分解的话，就看到左边就是上磨石，这个又下磨石，啊，底下还有一个托盘啊。所以这个磨石、上磨石跟下磨石当中有一些这个研磨，有这个纹路啊。这个就是在研磨那个骨粒的这个啊研磨面啊。好，所以这个妇人呢，就从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个妇人他为什么这个楼上怎么会有这个磨石？因为他们研磨那个妇人磨这个麦子啊，怎么不可能在楼上磨，对不对？你不会把这个一堆麦子搬到楼上去，然后在那边磨，都在外面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楼上怎么会有磨石呢？很奇怪。好，那大概是这个妇人随身携带，他为什么随身携带一个磨石，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总而言之啊，都有神的安排。那时候他们在楼上啊，就看到底下在那边啊堆积这个柴火啊，就急了。然后这个亚比米勒啊，之前也是成功的经验啊，所以他就根本就没有什么戒心。结果呢，就拿着火把上前去啊，准备要放火啊。结果没想到之前很顺利的，这一次呢一点都不顺利。楼上那个妇女啊，就把那个磨石啊丢下来，右边这个磨石画得很大了啊，不然这没有这么大的，那个妇人根本拿不动这么大一个石头。左边那个还比较像啊，好，就丢下来就砸中他的头啊，结束他的一生啊。OK， 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比米勒之后啊，就有这个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啊，好，这个士师叫陀拉，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啊。这个士师记里面总共记载了12个士师啊，其中有6个士师他的生平记载的比较详细，我们可以说是大的士师。另外有6个士师呢记载的非常的简略，我们可以说是小的士师啊。那这个陀拉是小的士师，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之前有一个叫做三家是小的四师，这个陀拉可以说是第二个了啊，这个四师啊，他对他的记载非常的简略，那这么简略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所以我们就从他的这个名字啊，还有他的父亲的名字、他的祖父的名字，还有他所住的地方的名字来看他的意思啊。陀拉的意思是虫的意思啊，虫。那普瓦呢是一阵旋风，朵多呢是蒙爱的。那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沙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尖锐的石头，很坚硬又锐利的石头，就是所谓的碎石啦。这个碎石就是那种打火石啊，打火石是非常非常锐利的，他们可以做成那个碎石刀，可以做成刀子啊。好，那。诶，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我们这个从这个几个字啊，我们可以联想到一处经文。什么经文啊？就是有提到有虫啊，有旋风啊，哦，还有这个碎石啊，就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来会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什么叫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啊？这个就是这个叫打鼓敲啊，我们之前有看到，就当他们麦子啊，很多这个禾捆啊就放在地上，他们要把这个禾捆里面的这个那个谷粒啊给它分跟那个麦秸要分开来，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打鼓敲啊从上面这样子拖过去。但是打鼓敲底下呢有镶嵌着很多的这个叫做碎石啊，碎石或者是一些金属片啊，那所以这底下是很锐利的，所以当这个牛啊或者驴子啊拖着这个打鼓敲这样走过去之后，底下那些就被切断啊，那些麦秸啊就被切断了。那这个打鼓敲呢，它底下这个碎石刚开始是非常锐利，久了之后它会变钝，对不对啊？但是呢，神说他要使这个雅各啊成为有一个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就是说底下这些石头都是非常锐利的，一个新的一个打鼓敲啊。 这叫做筷子打量的新器具。然后呢，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坯。山岭是讲到困难，冈岭是讲到障碍，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山岭跟冈岭啊，就讲到困难，讲到障碍。他说你要把这些困难跟障碍啊，就打得粉碎啊，就是要能够胜过这一切啊。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所以当你把这个禾捆里面这谷粒啊跟这个麦秸分开之后啊，你就要去剥扬它啊，你剥扬它。所以那谷粒啊，谷粒还有一些那个糠坯，糠坯跟谷粒分开的时候啊，那糠坯会比较轻，所以你当你这样一扬起的时候，风一吹啊，那个糠坯都会飞得比较远，但是呢，谷粒会在原地落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两者分开来了啊。他说旋风要把它刮散啊，然后呢，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以赛亚书41:14-16啊，好，所以当你把以赛亚书这一段话跟四世纪上面第10:1-2这段话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对应的话，你就看到哇，上面有虫，对不对？下面也提到有虫啊。那上面说是你朵朵是蒙爱的，所以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好，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是蒙爱的，对不对？然后讲到有上面有这个沙密，就是极锐尖锐的石头，底下就提到有筷尺啊。上面普瓦是一阵旋风，下面提到说旋风要把它刮散啊。好，所以这两处经文你看到，有些对应，对不对？所以根据这个对应，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陀拉这个四师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神把这段话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所以陀拉的属灵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呢，它在天然里面是很卑微软弱的虫，像虫一样的卑微，像虫一样的软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力量，可是呢，它却是成了蒙神所爱的，神可以使它成为一个非常坚硬又锐利的一个碎石，可以胜过一切的艰难障碍跟攻击，如同一阵旋风把糠坯刮散。所以什么是士师呢？我们就看到前面，我们看到从一些士师的生平，我们看到哇，原来这个神使用一个人，神拣选一个器皿，神是要怎么样使用他，在这他的身上会有哪一些特质。好，那有一些点他们我们看到已经看到很多点了，那从陀拉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再补充看到这些特点，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虫，但是虫无所谓，没有关系，主要是我们是蒙神所爱的，然后呢，神可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筷尺打量的新器具，成为一个很锐利的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可以用来胜过一切的这个艰难障碍跟攻击，又像一阵旋风可以把敌人给这个吹散。好，所以这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它的一个特质。接着他又提到另外一个士师叫做埃尔，然后在他以后有基列人埃尔兴起，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埃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迦门。哇，那你如果说你光看那个字面上的意思，你就说哦 ，OK 了，这个人也是多子多孙，就这样子。然后他我很有钱哈，然后拥有30座城，就这样子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对我来说好像这个好像不能 apply 到我们自己身上，对不对？但我们如果看他这些字的意思呢，我们就看到也很有意思哈。埃尔是什么意思啊？是发光的意思。基列呢是见证的石堆啊。那哈沃特埃尔就是发光的村落，就是埃尔的村落了。那因为埃尔是发光，所以呢就是发光的村落啊。那后来他葬在迦门，迦门什么意思？就是兴起的意思啊。好，那这几个字啊，好了，我们现在再根据这几个字，我们想想看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处经文里面有提到跟这几个相关的哈。然后有兴起啊，有发光，对啊，真的 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啊，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这里有兴起，对不对？那迦门就是兴起的意思。甚至于说，他说有基列人埃尔兴起，所以这个兴起是同一个字。那这个迦门呢，是从这个兴起这个字来的，所以这三个字其实都是讲到兴起。那接下来讲到发光，对不对？发光就是埃尔，然后呢，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面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哇，这个是神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四节啊，讲到这个以色列他后来的光景啊，神的光要照在以色列啊，然后呢，他呢这个一方面讲到这个什么，讲到以色列，一方面讲当然也是讲到这个基督了啊，这个是双重的应验。那所以众人会来救这个光啊，那他会有许多众子众女从各方被怀抱而来。因为这个地方他有讲到以色列那时候被掳了，被掳之后他那些百姓啊，后来都会被神啊从远方带回来啊，这是说这是一个预言啊。好，但是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埃尔这个士师做一个对照啊，我们就发现哇，那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特质啊。埃尔从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启示啊？就是讲到说啊，一个神手中的器皿啊，他会被神兴起，而且呢，他会发光。为什么呢？发什么光啊？因为神的荣耀要现在他的身上。神的荣耀要现在他的身上，就是今天一个神的儿女啊，神怎么样会用他？神怎么样会让他兴起？第一个，神的荣耀要现在这个人身上。一个是神的同在，还有呢，神的生命要显现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呢就会发出光来。他一发出光来，众人要来救他所发现的光。哇，你身上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生命，会吸引人来救这个光。那这些人呢，他们将会被聚集，会被聚在一起之后呢，会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什么见证的石堆。他们好像许多见证的石头，很多石头被堆在一起之后成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见证，所以这个是什么？就讲到教会嘛。教会就是神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见证人，对不对？所以这许多石头被堆在一起成为一个见证的石堆，这就是基列的意思。好，这些人就是因为被这光吸引了，然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石堆。那他们呢？同时也是神的众子，然后就会，然后神的众子都要被带来，对不对？这个众子是什么？因为上面有提到有三十个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埃尔这个光啊，发光的这个人啊，他有许多的儿子啊，所以这些人也是神的众子。那他们呢，在他们住的有三十座城，这三十座城就是三十个发光的村落。所以他们会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啊，形成一些发光的村落，照亮这个黑暗的大地啊。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神兴起一个器皿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法则。神的荣耀会临到他，让他身上啊是带着神的同在，发出神生命的光和真理的光。那众人呢，哇，就会来就近这个光。那他们得到这个光之后，他们自己呢会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呢成为一个发光的村落。所以哇，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是神在，不是说单单在这个士师身上的一个制作。当然这里头每一个士师可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他们才成为一个士师，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荣耀的神的荣耀的作为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呼召，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人，神要让我们兴起来要发光，因为神的荣耀他要照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被神的圣灵啊，充满，神的光就临到我们了。这时候我们读圣经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 我们会有一些生命里面的感受跟看见。那这个别的人看到的话，你身上在你的身上可以看到光，他们就会来就近你，就近你之后，他们也成为光的这个光的孩子啊，他们就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啊，成为一个发光的村落啊。所以这个黑暗的大地呢，就因此许多地方就会发出光来啊。所以这个是神借这个埃尔这个事实啊，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启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羡慕啊，哇，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成为埃尔，让我能够成为陀拉，对不对啊？甚至于像基甸啊，早期的那样子的得胜啊，哈利路亚。